你好，欢迎收听每周四上线的播客节目《看理想圆桌》，我是主播颠颠。看理想圆桌是看理想编辑和主讲人放飞聊天的地方，也会经常邀请各个领域的好朋友们来坐一坐，希望这里成为你晾晒心情、找到共鸣和听见生活更多可能的小阳台。节目上线这天是2024年4月11号，差不多一年前，我在一个昏昏欲睡的午后看了一部新上映的晕晕乎乎的电影，叫《宇宙探索编辑部》，记住了里面脑袋上总顶着一口锅的少年，叫王一通。少年爱写诗、读诗，电影最后他在一团麻雀中消失了。一年后，他出现在了我们这个小阳台。有朋自远方来，那就趁着春天一起喝喝霸王茶姬的茶，晒晒太阳，顺便问问王一通什么时候出诗集。我先给一通介绍一下小飞，资深文艺青年，和平西里非知名诗人，
和平西西里
对，出版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士对，这就是每次我比如说录什么关于民谣的呀，录摇滚的呀，这些相关的选题我都会找他
啊。
对，比如说之前是郭晓涵，小涵姐她出了那本沙沙生长，我就找小飞来，韩姐已经出了新书《有核》，又聊摇滚了哈。对啊，然后之前是海龟先生乐队，
李红旗
来，我们那期聊摇滚也是找小飞。对，反正这种特别文艺的事儿，我就喊他来。
我感觉我跟他关系就跟你跟那个孔大山可能一样，就可能在一块儿的时候大家稳一点，心里稳一点。
是是，心里特别踏实。
对，
然后一通呢，感觉也不用多介绍，这就是2023年宇宙探索编辑部。通过这部电影走向人生巅峰，用他的话说，从此开始走下坡路的王一通，
现在
编剧主演
正在下坡路上的王一通，
滑行了。最近是给自己关起来，就是写小说，现在准备。昨天刚刚那个 OpenAI 那个又发布了他们做的那个东西，现在已经不是说一个镜头了，他现在给了一套叙事，就是做了一个短片。用那个东西，就是看了之后，就我有一些朋友，就是青年导演啥的，就说，就大家准备好，就是
事业。
对，他用了更粗鄙的词汇，但是这儿不适合说，就大家准备好怎么样了。然后，确实如此。我说我也可能差不多改行了，就去写小说。
从一个出版行业的从业者来说，从一个影视行业决定要跳到一个出版行业，在我看来，这个是那个滑行的一部分吗？对，
那不是，那我觉得是升格了，是吗？就是可能小说家最后沦为编剧，或者是
沦为编剧。
这个让我想到一些小说家，
想到双雪涛，好像一通挺喜欢那个双雪涛的书的。
对对对，我们都非常喜欢。最近涛哥也出了《不间断的人》哈。
对对对，新书。
对，我很喜欢。这个或许之后也有机会交流一下。我们今天先认识，说不定之后就再攒个局，是不是？
他们有一个伏笔计划，
对，
让我去参加一下。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赶着参加那个。
所以在赶的就是那个李的那个伏笔计划。
对，
很期待。那天那个发布会我在，之前李也做过匿名计划，这些就是一系列的。
对，
好，我们说回来，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除了说春日读诗啊，有个重要的因缘是，宇宙探索编辑部上映，在我们录制的这天也很接近，就整整一周年了，
整整，
因为我们是3月底录的这期节目嘛。想起这部电影，小飞你什么感觉？你还记不记得在2023年初次遇到这部电影？
当时的炸裂。
对，
其实我有一段是站着看。
啊，
为啥？当然主要原因是
晕了是吗？
晕还好，其实是那个
哄孩子睡觉是吗？
没，那哄孩子睡觉能在电影院看吗？这个就不行了，要录屏都得出来了。当时是因为好像是我妈妈来北京，然后我可能那个时候要帮她打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的那个位置是在中间，就不想打扰大家嘛，我就是在那个过道上看了一段，然后中间可能我妈妈那个下车，然后给她安排好之后，我就再回来。然后我印象特深的就是好像回来的那段正好是老唐就是师徒四人要去到那个就是那个山林里的那一段，就自己带入进去之后就感觉啊，好像又跟上大部队的那个感觉。我自己现在要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个时候跟很多朋友说，基本上看完宇宙探索编辑部就是后面有很多那个叫什么宇宙探索后遗症，就看到雪花呀或者看到任何一些 事件的时候都是，哎，别紧张，这个是宇宙大爆炸的余晖，都会有这种感觉。
对，就出了很多梗嘛。
对，
足见这部电影余韵悠长。
对，
就像我们
余晖悠长，
就像我们喝的茶一样。
这又转回来了。
嗯，现在想起来，因为我看电影是在一个午后，其实那会儿因为你吃了午饭，然后再去看，就是特别困，嗯，所以整个看电影过程就觉得晕晕乎乎的。本来这电影也有点晕晕乎乎的，啊，看完了整个就觉得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嗯，但我必须得用一个可能有点俗套的四个字儿，就是眼前一亮。嗯，特别能理解文艺青年或者说是文艺行业吧，大家也是到处都在说你一定要去看这个片子。包括一通今天来，哇，我们老多同事了，嗯，过了一会儿就过来问来了吗来了吗。那你现在你一年后小飞你回顾电影什么感觉？
当初看会被感动的就还是里面的那个理想主义色彩吧。
听了我们这非专业影迷的
非专业影评，
这样对一年之后的就胡说八道哈，啊，就是一通作为编剧啊主演，你怎么回看这部电影什么感觉一年后？
首先我是觉得当初我们在一开始创作的时候不敢奢望说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回应，然后也不敢奢望说能够得到那么多的甚至反馈吧，因为当时我们就只有最早的时候就也就两个人，然后可能就一台电脑几行字，你就是那个时候你是不敢去假设，因为那是一个挺危险的事儿，就是好像假设我们这个片子能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性格而言的话是不太敢做这样的假设的。但是随着这个片子上映之后，有很多的喜欢这个电影的朋友，他们就是非常，我可以说是狂热嘛，就是
挺狂热
的那样的喜欢，嗯，啊，这让我们挺一开始是有一些就是飘飘然的，
嗯，
然后但是那个时间，因为这个事情对于我们而言，它跟各位的有一个区别，就是它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时间跨度非常长的一个事件。这个剧本我们写了2年多，中间不是说我们天天写啊，中间还干别的事儿，我甚至还参与了别的项目。那这个时间跨度之中，就是你对这个事情从冲动热情到渐渐的平淡，到你跟他有距离感，到你重新拾起他，到你就是反复的改，我们改了大概有7稿还是8稿，我印象中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对他的感受已经不是那么，他是一个很符合的一种情绪了，不是一个通过一两个词语就能描绘出来的一个情绪。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就是现在还是屡屡为就是喜欢这个电影的朋友做的一些行为啊，简直是行为艺术，感到对感到鼓舞吧。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就是骑自行车的
周年那个，
对，骑自行车，我因为我看了一下，有人艾特我，就是那个他还跟我们整个电影的情节有一些巧妙的一些暗合，包括他的整个路线的选择等等吧，就是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它是一个集体创作，我只能说它并不是说因为这个电影有多好，而是因为大家有了一个这么一个契机，把这些有趣的人集合在一起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共同完成的东西啊，就挺有意思。它不光是一个讨论一个电影那么简单，因为我们通常好像我觉得电影不会对人有这么大的影响，会
那样这么大，
对对对，我的感觉。
而且这部电影感觉是离我们很近的，就虽然它是一部所谓的民间科幻电影或者叫什么，是吧，前面加一个什么什么科幻电影，但它不是一个说那种大制作宇宙大战或者什么，就觉得离我们很近，里面的人物也离我们很近，好像你也在哪里见到过那样一个诗歌少年，哪里见过老唐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一通，你觉得其他人你有什么比较偏好的吗？你会很喜欢哪个角色？
他这些角色我们其实是从一些我们的参考片，最早我们有参考一些就可能就是90年代2000年初的一些纪录片，因为我们是伪纪录片风格，所以我们是从纪录片里面去找人物。首先他不能是一个脱离生活的一个完全捏造的人物，我们得有一些原型，像比如唐志军，就是有好几个原型，我现在一下能想起来的有那个自行车与旧电钢里边的张怡苏，
对，
然后有 Rick and Morty， 这个怎么对，反正 Rick and Morty 我们也很喜欢，他也受了他一些那种他里边那个特别颠的那些东西的一点影响。然后 不好意思，我有点多动症，就是老动来动去，这个电电老师这个不停的在帮我调整这个麦克风的这个位置。
这回你成电电了，
你比我更电。
这种忽远忽近的感觉，我觉得有点像宇宙探索编辑部。对对对，
在电方面我们是相通的。
对，而且其实刚才听从你说到，因为我也特别喜欢那个自行车和旧电杠，就你刚才一说，好像真的那个连接起来了，就他某一种原型或者那个人物，他是这样。好像不关心这个现实，但是他有一个理想，然后生活的很惬意，或者生活住。
因为张艺书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
对，
是一个非常小孩儿，很厉害，这样的人物其实挺少见的，在生活中。
本来说孙一通这个角色是，我记得是因为你和孔大山当时去就是找各种道具啊什么，他看到你带着那个锅那个状态特别像里边的角色，说哎，那你就来演吧，是这样的故事吗？
这可能是他的视角的叙述吧。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印象中好像他一开始就说，一开始是没定这个角色，因为很难定说谁来演。后来就说要不你来演吧。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早就开始有这个说法，但是后来可能因为你不可能说非常笃定的说你这个人就能我这个人就能演，是因为我毕竟跟现实生活中我跟那个角色还是有差距，然后他想要的那个角色还是有差距，所以一开始没有很笃定，但到后边发现找演员是一个非常艰难，而且非常随机，非常偶然，漫长痛苦的一个过程。他可能在这个角色上，他可能不想再没有那么多心力，他就说那你就
可能预算也有限。
对，有关系，跟预算有限有关系，
是吧？我们就经常找同事来录节目。
对对对，所以导演一般可能因为这种原因，但是对外说肯定是说我当时一眼就觉得你就是孙一通。
对对。
如果你现在回看的话，可能哪些地方你会再给他就是因为一年之后了嘛，一年之后你觉得哪些地方的细节可以再怎么样处理一下吗？有这样的地方吗？
还愿意回看吗？
其实挺久没回看了，确实。但是因为很熟悉了，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个很有趣的小细节，就是我们美术老师也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强迫症，一个很偏执的人，就是里边有一个道具，就是女记者的一件衣服，就一开始采访唐志军，那个20年前采访唐志军，然后他的那个衣服后来挂在了编辑部的一个背景上，这个其实是要解释起来，他就是一个美术部门下边道具组，他会把这个道具拿着到下一个场景去陈设等等，这本来是一个很可能在剧组里面很常见的事儿，就是你要细究起来，他感觉有点像穿帮一样，就是你明明在那儿出现又出现在这儿，我们都觉得没有人会发现，因为它非常小的一个片，但是有人就看出来了，就说哎呦，那是不是这个暗指秦彩荣就是20年前那个女记者，
对，
然后他俩就怎么了，就然后有一段、
这个戏，
有点意思，
对，然后我们美术老师就疯了，然后他就觉得这是他
犯了个错误大错，
他对他的一个出现的一个事故啊，
嗯，
然后他就千方百计的想什么做特效啊，然后什么调色，把那个东西弄掉，就是对。就是这个小细节给大家分享一下。
正如刚刚我们说的，就这部电影它确实是引起了热潮。对，有没有因为这部电影有一些还算是挺有意思的，或者说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际遇啊、或者说一些缘分？
就太多了，
是吧？
对，
赶紧说出来，让我们羡慕一下。
就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次，是因为我们最早是在平遥播放，平遥放过好几场之后。平遥拿了奖，然后又加映了几场，在这几场之中几乎没有反馈说这个片子晕，因为你知道平遥去愿意去那样电影节去冒着寒冬去看电影的都是喜欢看电影的，他们可能之前也看过不少的伪纪录片，所以他们对这个形式是有一些想象和准备的，他们就没有这种反馈。但是到后来我们实际去路演之后，就是放给普通的观众看，有一场大概在长沙，就是我跟孔大山，我俩就是会，我们一般路演是他在播放快完成了，我们就进到电影院去等，然后我们在那个休息室出来聊天，然后就发现一个女孩就是从影厅走出来，就扶着墙在那儿哇哇哇开始吐，就是真实的
生理反应。
当时就觉得哇，太愧疚了，怎么回事？你拍那么晃干嘛？就是。 就是你不考虑一下就是别人的这个，然后我们俩就当时挺震撼的。但那个女孩非常感动的是，她这个吐完之后她又进去了，然后还接着给看完了。所以后来孔大山就养成了一个每到一个电影院先给大家鞠个躬道歉，说这个片子没办法，就是这样一个拍法，他必须得这么晃，他不晃没有这个质感。
有很多就是专家建议空腹不要做的事儿，但这部电影一定是空腹来看，这样就不会吐了。
空腹也挺难受的，你还他那个呕吐的感觉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这部电影它相关的一些就是还有一个亮点，我觉得这个亮点就和我们来自和平西西里的诗人有一些关系哈。这个你是不是你之前就是说你想问问看？
对，我其实刚才一通在说的时候，我自己觉得作为宇宙探索编辑部的不那么狂热的影迷，我其实有想问，就是因为我估计可能电影像你说的那样时间跨度非常长，但是去年上映完之后，你和导演大山你们肯定接受了很多的这种采访，也是有一些我听到有一些采访你们可能也说到最后也会挺疲惫的。但我觉得我自己很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是好像你之前在也是在一个采访中当时说的，就是你很期待这个宇宙探索编辑部二的这个上映，而且你说你当时其实把开场都想好了，是孙一通从土里啪蹦出来，然后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们人类我看过你们没有看过的那个风景。就现在想知道这个二在你的脑海当中有没有更多的画面出来这样的。
就是那天我们应该说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状态，就是
录那个快问快答那个，
对，那个是就是一个玩笑话，因为这个片子的确没有办法，或者说是没有办法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来写出第二部，因为它已经到了所谓的宇宙边缘，已经去描述了我们人类无法观测无法了解的东西，所以我们再往后它边就永远会落入窠臼，永远会陷入固有的那个印象之中，所以我们就觉得肯定那就破功了嘛。就是你努力去造了那么一个东西，然后你何必呢，你又把它也毁掉。而且我们其实拍二那意义是啥呢，就是我们觉得票房也不会特别高，
反正已经在下坡路了。
对，如果他能卖50亿，那我能写，我俩也能写。那但是我们也是清楚的，就是我们毕竟可能我们的同频的朋友就是那么多，那就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想表达的，也讲清楚了，就觉得实在是没有必要去做第二部。
我其实对这种就是特别火的电影然后拍续集我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我就觉得这就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你后面是吧，你后面真的要拍差了或者没呈现好是吧，这就是应验了一通在那个颁奖典礼上说，哎呀从此真是下坡路是吧，没必要。
其实可能是想在那个世界里不愿出来吧。
我稍微更正一下，就那天我在上面发言，我其实是有个定语没加，我是说我在这个编剧这个职业道路上是下坡路的，那其实还有更多的可能，因为我后来还当了演员啥的，演了一些电影，说不定在别的领域，对吧？还能拍一拍小高峰，说不准。
对，还要
开始写小说，
在说唱领域也
下地 rapper 吗？
下地 rapper， 对，
这个上坡路上的有点陡峭。
对，因为我蛮喜欢鱼翅的，然后就时不时关注一下鱼翅的信息，然后在鱼翅的媒体社交媒体上看到了王一通，我说哎，哇，他的那个 MV 一通参加了，当然因为他那首歌是个和飞碟呀、地外文明啊什么有关系，倒是后来想一想，这个逻辑是通的，不意外。但是还是觉得哇，这个有点梦幻联动。为什么叫下地 rapper？ 我第一反应说、这个、
他们封的，他们给我封的。因为我不是出了一张网易的那个专辑嘛，然后
通往鸟烧窝村广播站的
路
上，
对，然后下地嘛，就下地干活，那个下地，下地雅安 number one 下地 rapper 什么的，我就觉得挺厉害的。
然后
就我觉得太有创造力了，这些取名也不知道是褒还是贬，反正就挺有创意的。
对，那一通你也提到，就是在网易云上面的这个，就是通往鸟烧窝村广播站的路上，就是它作为一个电影的，可以说是某种周边吧。反正在我看来也挺特别的，就是起码是近期看过的电影好像没有那样做的。这个创意怎么来的？
这个创意就是来自于，就是我们在路演的时候，大家都对这个里边的诗歌表现出了非常 大的兴趣，然后就是几乎每一次路演都有观众起来说这个能不能出个诗集什么的，
嗯
啊，所以就在那个阶段，我们路演完了到他正式上映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想能不能做一个工作，就真的把这个诗，因为但是你要把它出版出来，它肯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东西。
嗯，对。
如果是数字化的东西的话，我们觉得把它做出来，一是能够比较快的把它做成一个产品，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快，它能比较快，
就是快。
因为我其实当时写了挺多诗，就不光是那个电影里呈现的那些，还有一些。啊，所以我就都把它，我找到了一个，其实联系了几个做音乐的朋友。
对，那个音乐挺想问你，
啊，有一些他们觉得我说的是我的一周得把它做出来，因为我们得是这个，
嗯，
跟这个电影上映要同期嘛，
嗯，
然后那些人都觉得是不是
太快了，
不是脑子有，
疯了你是不是拍电影入戏了，
你就不尊重我们这一行的创作规律，你知道吗，
嗯，
你这个一个星期怎么可能。所以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他刚好是做先锋音乐，
嗯
啊，他们比较玩即兴的，
嗯，
就是我就是光即兴来一段，就是那样的，他可能音乐性上稍微弱一点，但是他有那个非常非常粗线条
的，
但是又是有生命力的那种东西，所以我就找到海南去找那个朋友，就一周时间就把那个这个东西做出来。
小飞你听了什么感受，比较喜欢哪一首？还对对，你瞅瞅看，对，
一下给我问住了，没有，我喜欢脚踢刘永富，
哦，拳打脚踢啊，脚踢，
没有，就是可能喜欢的就是那个最开头就那个吧，
嗯，
携带年轻的照片入睡，
嗯，
对，
嗯，
那个意象会非常喜欢，
嗯，
对，
嗯，
但刚才其实一同说到这个专辑，其实也是解开了我的一个问题嘛，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比如我在出版里做营销编辑，就比如像这个行为，我以为是在这个片子的整个这个宣传的一开始，可能大家
就
制定好
了，
对，
想好了，
就觉得我要做一个。但刚才这么说完，我好像也是一个，就是像一次出游或者像一次即兴之举，然后才让这个专辑，我觉得其实是有你刚才说到那种活力的。
没错，
而且那个买的人还挺多的，
挺多的。
对，
这个放个一小段，咱们也和听众，
好，那就听那个刘永富，
对对，感受那么一小段哈。更多朋友如果听了感兴趣哈，欢迎去下单，好像也不贵吧，6块钱，
6块钱，
离麦克风近一些，咱们听那么一小段。怎么手动做一个渐弱处理哎呀，对，我看评论区很多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就是还有评论区有很多人就是这已经是各个媒体的这些评论区了，说王一通什么时候出诗集都在呼唤，你要不要再正好借这个机会也回应一下广大诗友们对你的殷切盼望。
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媒介的区别吧，
嗯，
就其实这个音乐的专辑也是音乐诗歌的专辑，也像一个诗集一样，对我来说，
嗯，
就是因为纸质书就是反而没有这样的一种便利性，
嗯，
我觉得这个就 OK 了，如果要单独再去出一本书的话，我估计卖不了多少
打破不了这个销量，这都是
嗯
印2万了，
那我在节目里面问一下 如果王一通出了诗集，你要去支持的话，请在评论区扣一，是这个意思吗？
对，让我们出版行的编辑们听到，是吧？
对，
也许就觉得有销量了，
是吧？
直接就约上了。
我回去我自己注册一个小号，扣个一，晚尊。
今天编辑正好在这儿，说不定一看，哎，这有销量是吧？咱们今年就抓紧时间
先签下来，
对，抓紧时间给他出了，多好。其实我还一直我有点好奇啊，就是因为我和一通是九零后啊，今天小飞是咱们在座年龄最大的，
八
零
八
八
也
算
九零吧，
八五后。
对，
我感觉我们这一代其实不太算是诗歌一代，
嗯，
可能七零后他们和诗歌的距离更近一些，
嗯，
那一代的文学青年更多一些。
嗯嗯嗯，
但我们这一代可能就小时候看看童话故事啊，世界文学名著啊，古典文学名著啊，诗歌离我们是有一点距离的。你要说我们和诗歌的接触，可能中学语文课本学过一些，何其芳，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闻一多死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那你学的比我们好，我都忘了这些。
但对，但你说再往后可能就是也很快的，因为我们后面经历的时代变化特别快嘛，
嗯，
诗歌好像已经变成一个我们逐渐在遗忘的东西。
嗯，
但我看到各种各样的介绍，其实一通是属于说从小写诗啊。对，我你看
哪儿的介绍
是吧？
像《天才少年》杂志里对你的介绍。
对，你看他们这个以讹传讹了，我们今天就得是吧？
巨型讹，
对，声明一下。但是你在电影里面这些诗也引起大家的一些注意啊，什么肯定是有些打动大家的地方。要不说说你的写诗传统从何而来？对，怎么会开始写诗？
首先我要澄清一点，就是这个里边的这个诗歌，它并不是说我本人有感而发，它其实是属于编剧的一部分，因为它是里边这个角色在写诗。我要想象这样一个角色，他有什么样的条件，然后他怎么去理解世界，他怎么去展现他这个角色的性格，从这个角度来去写的里边的那些诗歌，所以我很难去就是把这个东西特别明白的去剖析清楚，因为它更多的是它算是一个剧作。然后诗的话，我本身首先我肯定没有从小写诗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读的诗可能就是止步于语文
课本里面，
对，课本还提供了那个拓展读物嘛，
嗯，
可能就止步于此了，实话实说。而且就是我喜欢的诗也确实不是很多，因为我不喜欢太讲规矩的诗，
嗯，
然后也不喜欢意象庸长的诗。
明白了，我们这期节目主要是声明，嗯，主要是声明加澄清。
其实我有看到，因为我跟颠颠那个时候就是聊到，我有看到有当时好像是应该对你的采访也好，还是写宇宙编辑部，就说相当于你接到这个任务要用孙一通，就有点相当于人物小传，然后他里面的一些故事，比如他父亲的经历啊，还有他自己的这个经历，然后写这个诗。我其实好奇的就是说，所有这些诗其实像你说都是在做这个剧作，在做这个创作的时候才写的，还是说其实有一部分或者说有某些的那个片段其实是你之前有的？
基本都是我印象中，我现在想，几乎全都是在剧作的
过程
之中写的，而且我写了会给孔大山确认，就是你觉得这个方向它对不对，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十几首吧，然后基本都在那个音乐专辑里了。
我觉得这种还就是行外人嘛，我就觉得挺难的，就是你要先称为剧中人，然后根据剧中人的这个角色他的经历的故事再去创作诗，挺抽象的，这个对你来说有挑战吗？挑战的地方在哪里？
肯定是有挑战，但是它虽然是一个很抽象，把它讲出来很抽象，但你实际去真的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至少对于我来说还不算是特别困难。这可能已经是一个肌肉记忆了吧，就是你要去写台词的时候，你肯定都会有这个所谓的代入，它是已经变成一个很熟悉的一个动作了，所以可能还好。
对你来说，那这个创作需要某些灵感开启的方式吗？比如说来一杯霸王茶记。
对，
那个时候写作的时候
还真是那个时候就写了那个，刚好就是霸王茶记正在开疆拓土的那个阶段，第一次喝就是非常的惊艳，然后后来要喝它，因为我住在双流，当时双流还没开分店，所以要点一杯的话好像要 十几二十块的配送费。对，有的时候就真的就咬着牙，然后就觉得今天写的东西还行，然后就
奖励自己。
对对对。但是后来渐渐的双流也开了，这非常近，当时还欢欣鼓舞了一下，下楼的时候看到旁边那个商圈就有
来一口霸王茶姬，啃一口双流老妈兔头
不建议这样
不建议这样，对对对
瞎说瞎说。
刚才一通说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哎呀，原来我是有一个美丽的误会啊，因为说在成都嘛就是我自己会想到其实我像之前可能接触刚才说的那个课本上的诗或者什么，其实我自己回想起来我是不太有感觉的。可能如果说什么时候喜欢上诗歌，或者一下让我觉得诗歌有意思，其实是从那个时候成都的一批诗人，对，像杨黎啊，然后像那个白桦，早期像翟永明。我记得我好像大学的那个时候去成都，当时去成都的那个就是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白夜酒吧，对，
翟永明的那个，
对对对，所以其实就他们那个诗歌，特别是杨黎老师的诗歌，给我的影响就是我一下觉得好像诗可以不用那样，就像原来那样写那么样的意象，诗歌其实它可以很简单的从口语出发。但是呢，我就是刚才为什么会说一个美丽的误会，我就会想，哎呀，那一通从小写诗，或者说他可能在成都这个环境也接触过这样的一些诗人，因为那个时候白夜经常举办诗歌的，对，诗会，对，所以我想他可能会喜欢上这样的诗歌。包括其实我觉得可能在看孙逸通创作的这些诗歌来看的话，我觉得是自己喜欢那种，他可能不是说有那么浪漫主义的意象，就我们说他甚至有一点点荒诞的味道，但是词跟词之间他就像，其实甚至有点像看宇宙探索编辑部，他下一个镜头居然会是这样，就是孙逸通居然会忽然一下看向你说你把眼睛给闭上嘛。哎，我刚才特别想说方言，说不出来，对，
把眼睛给比一刀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自己是可能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啊，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成都当时的那一批诗人，他们当然现在在那个诗歌史上叫第三代嘛，就当时他们其实是要叫 pass 北岛，或者说要达到朦胧诗我是在南京上的大学，南京其实当时也有一批这样的诗人，像韩东跟朱文，其实是能连上的。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那个时候他们让我对诗歌好像获得了某种叫什么，就是自信感，当然现在说起来好像非常自大，就像是说好像我也可以写诗那样。
因为我对这些了解少，我可能有一些更加天然自然主义的一些很抽象的一些把握，就是我感觉就是其实就是比喻方式，你是怎么去开启就是阅读者的那个他的潜意识和他的意识之间那个混沌地带的一个，你怎么去开启他，你用什么样的比喻，用什么样的模糊的东西去跟他的那个模糊暗合，如果这个东西能够达到一个暗合，它就是一个共鸣，或者就能获得在他在读诗的时候就能获得一种体验，就所谓我们的对诗性的体验，这是我自己琢磨的。就是我因为我确实没咋读过，就是然后也身边也没有，就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写诗这个，就诗这个东西它现在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没有像之前那个年代
那
样的、那
个、
就是有诗人这样的身份真的走到大众的视野里、就是真的有这个职业，真的有人天天写诗以此为生、这种特别纯粹的状态，我觉得现在可能至少在大众视野里没有那么多，对，它更多是一个符号了。
就比如说大家看到电影里边镜头或者说叙事走着走着突然就方言读诗，好像大家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或者说这种形式这种节目这种电影设计特别能打动人，你们觉得这是为什么？小飞你先说说。
其实就是最开始会喜欢刚刚说像杨黎或者像成都那批诗人的诗，就是他们其实很多他们的诗就是用方言读的，或者他那个时候就是方言诗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或者说那个特点吧。我不知道一通有没有那个感觉，就是刚刚说他不是那么按套路出牌的嘛，就像喜欢的一些诗，他其实不需要你有某一些什么套路，就像你说可能找到那个感觉，然后跟这个有感觉对的人形成某种共鸣那样。
对，
有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其实 我看到主要的批评就是对这些诗歌的主要批评就是说这个 AI 诗，
嗯，
就感觉是 AI 写的。然后当时我记得当时最开始路演的时候，我们还挺关注豆瓣上的评论的，当时就是第一批评论。然后有一个人就说这些诗我一天能写50首，
写50首。
然后另外一个人在下边回复他是大胆一点，能写100首。
嗯，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觉得你觉得 AI 是有这么好写吗？那你写个100，其实挺难的。后来我看了 AI 写的诗，
嗯，
就是 AI 写的诗，它是真的散的，但其实
拼贴诗，
对，它是完全拼贴
的。
但其实就是那个孙艺通写的那些诗，可能在形上有点像，但是在神上还是挺不一样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你它是剧作的一部分，
嗯，
因为这次又回看，其实有一个解法是讲这里面的很多诗歌，
嗯，
它对应的就像刚刚说像那个孙艺通的小传，就比如他哪个，
嗯，
可能哪个点能对应他父亲的一个什么经历，或者他小时候的一个什么经历。有很长一段时间诗被放的位置有点高，刚才说喜欢那些诗人，他们其实让这个诗再下来一些，
嗯，
再到现在呢，其实很多就像就是评论说，那我也能写，就我能写50多首，
嗯，
甚至现在好多玩那种拼贴诗的嘛，在某种程度上，大家某一种时刻就觉得好像这个词跟这个词搭在一块儿，它产生了不一样的意象。其实就跟，
嗯，
比如我们经常说可能什么光荣伟大，一想光荣后面就跟伟大，
嗯，
但是可能 AI 诗或者拼贴诗，光荣我跟一个什么渺小，或者光荣跟一个什么样子，让你产生不一样的东西，
嗯，
但是这种感觉会很快的就没有掉。因为刚才你说到那个创作孙艺通这个诗的那个方法，其实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你要写一个诗或者弄一个东西，创作一个东西，它其实有可能看似起来是会很简单，就像说那我写诗，只要我把这个词组不同的放在一块儿就写下来了，
嗯，
包括可能写小说什么，
嗯，
但他其实做编剧或者我们自己做创作就知道还有太多的那个章法了，包括后面的那些东西，
嗯，
你没有这个做基础的话，那个感觉很快就会消失掉的，
嗯，
或者这么说回应刚才那个读者的话，他说我也能写50首，
嗯，50首
一定写不下去的。
嗯，而且
他有点小看 AI 了。
但 AI 不会有厌烦的AI 可以一直创作的。
而就是我觉得，所以我就感觉这个诗歌的正确的这个批评方向应该是他太实用主义了。
嗯，
我觉得这是他的原罪，
嗯，
就是孙艺通的这些诗歌，
嗯，
就是他的原罪。
就有点相当于为了丰满这个人物，
对，
他放进去的。
嗯，
他可能不是。但我刚刚想说有感而发这个词，
嗯，
好像有一些诗，
嗯，
就如果你能接着创作的话，它一定是你创作的一部分了。
而且我那会儿是有点想问说，你说在因为电影里边这种读诗似乎是能引起大众的关注啊、注意啊，特别是你方言读诗嘛，我还在想说，
嗯，
这对于宇宙探索编辑部来说是不是一个有点讨巧甚至偷懒的设计。
哎呀，这个讨巧和偷懒这个东西可能已经渗入我们的髓了，就是
工作嘛，是吧？
我觉得这样批评肯定是问题不大，就是，
嗯，
但是你要说是不是特别算计的来这么设计，
嗯，
倒也没有，就是它是一个很本能的一个选择吧。嗯，我们最开始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更多的还是第一感觉，包括你们刚刚聊到说这个剧本不按套路出牌，
嗯，
是因为我们真的就没有按的套路来，就是按照感觉去构筑情境，
嗯，
构筑情节，构筑整个的，直到最后我们才用编剧的所谓剧作法等等东西，
嗯，
再回过来去检查它。
嗯，
在之前的话还是一个非常跟着天然的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嗯，我觉得这个就对了。我们搞内容创作，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跟着感觉走。
嗯，
比如说咱们录节目，我就还是会尽量避免现场跟着流程走，
嗯，
我要跟着感觉走，但是流程得记到脑子里啊。
嗯，
但是更多时候得跟着感觉走，要不然就变成了 Q 流程了，
嗯，
啊。好的，那王艺通先生，我们接下来问一下这个问题。好，第三
个问题
结束了，到第四个问题了，这就不对了，这
就实用了，
这就实用主义了，这个就批判一下。而且我要批判一下，大家为什么总让 AI 去写诗呢？他 AI 帮我们去拖地不行吗？你非让 AI 干这些活儿？对不对？
没事，AI 以后发展起来会让你给他拖地的。
刚刚艺通已经说到了，在电影里边也是一个命题作文，就是你就是孙艺通，你是孙艺通之后，你怎么去写他写的这些诗？
嗯，
那我们这次听说咱们一块合作之后呢，也给了你一个任务，定制诗，你怎么去找到切入角度，像霸王茶集的这一首？
其实是有一些难度的，因为如果它涉及到它是首先它是要以一个广告的形式来传播的话，很多时候你得考虑它的大众接受度，就是你不能说简单一点，就是不能太飞。我觉得难度在这儿，反正得跟可能跟接洽的老师在沟通。
刚刚说完定制诗的事儿，然后一头拿起霸王茶姬猛灌了几口，
对，
找找灵感，
找找灵感。
嗯，其实我这几年关注到一个现象，一方面是说诗歌衰微啊、式微啊，但另一方面，有没有觉得这差不多将近十年，隔段时间就有一些诗歌在网上流传，引起大众的讨论？
嗯，
我能想起来的一些，比如说有小朋友的诗，前几年还有余秀华老师写的诗，近一些的话应该是像对去年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他的那本诗集应该也算是豆瓣2023的什么诗歌榜的 top one。 对，就是你看好像你说这个时代大家不关心诗了吧，哎，他这个诗歌呢还是时不时出来吸引大家一下，大家讨论讨论。而且哎，我还整理了一下，我觉得真的特别好。我也给也许已经忘却了这些诗的朋友们，咱们一起重温一下。你看这些，比如说小朋友的诗，这首诗很短，他的诗的名字叫孤独。我站在人群中，孤独的就像披上去的。还有咱们这个今天春天是一个关键词，这首叫春天的诗，小朋友是这么写的，他说，春天是只大懒虫，妈妈叫了好久也不醒，春雷公公来了，把他的大鼓一敲，吓得春天滚到了大地上。
嗯，
啊，还有另一首我更喜欢，就是灯，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一通这几首，比如说这小朋友的诗，听过吗？
最后一首听过，就是我发现诗歌其实很难具体讨论。
它是
一种情境，就是我们用我们粗糙简陋的词汇来重现描述那种感受的时候，就已经是一种
已经给它披上了。
对
没啥意思了。
对，他就得那啥。
我发现咱们刚刚说了很多啊，你发现没有，除了翟永明老师，其他大部分都是男性诗人的诗。因为我这几年还时不时看到一些女性诗人写的诗，我觉得是特别好的。我比如说其中特别喜欢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包慧仪老师。复旦大学的这位老师，之前可能他被大众知道是在但是还有书籍这个纪录片里边，然后他这本诗集我特别喜欢，叫我坐在火山的最边缘。我随便给大家读一首里边的，就是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语言，这也没有办法说这个诗的中心思想，主打一个感受。
对，
小飞你要是有的话，一会儿你也这个
也到了这个环节是吧？
你看这首包老师的这首诗，诗的题目是我不能乖巧地枯坐此山中，都怪山壁阴而雨又飘起来，抛起的苹果暴露了它其实是豪猪，而我早已进化成可以随地入睡的人。豪猪松开雪白柔软的肚子，它有点不好意思，但并不警惕我。我满身的苍耳奏着无忧歌，以为自己是编钟。半青半红的板栗在我掌心展示悠悠虫洞，可是时间旅行早不能使我发生兴趣。我呀，我不能乖巧地枯坐此山中，再多的枯叶也吃不尽我泄密的掌纹。清泉兄弟，落日姐妹，桥洞妈妈呀，今天我没有羊群逗你们发笑，但是月亮昨晚告诉我，它其实是一盆皂角，在塘之浅，我以月亮飘洗木屐和斗笠，竹子簌簌响动，而野鸭看着它变小，并在月晕消失时抖了抖羽毛。我要好好的枯坐在山中，目送他们珍重托付的身体轻轻被辜负，在山之深，再没有什么比辜负更加美妙。2013年。
你真像一个文艺青年，文艺中青年，
伪文艺青年，伪文艺青年。 当然这首诗也许不是包括野老师最、最典型的一首诗了、我特别喜欢他诗里的很多意象，就这首诗包括其他一些诗、让我觉得女性诗人和男性诗人可能他的关注点啊，他用到一些东西还挺不一样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反正是
在我看来，诗还是小众的，还是小众的，就是大家现在其实已经没有那样一个，就像刚才那个80年代或者是70年代会有这样的一个形式，或者大家还有时间，或者说还有这种氛围跟心境来坐下来这样读一个诗。最近一次被一个诗感动，可能就是胡旭东老师去世
哦，
他之前给他女儿写过一个片片诗，那个其实一读其实就是要用方言读的。当然这个刚才说回来，我就是诗是小众的，但是在某一些时刻，这些小众的东西或者这些在我们看来觉得没什么用的东西，会在某一些时刻还是能够引起共鸣，或者说打动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诗还挺奇妙的地方。
好久没这样时刻。
其实不是没用，其实还挺有用。
无用之用，视为大用。
哎呦，
不是
哎呦，是又整上了。
不是，我是觉得
自罚一杯。
这样的时间其实会给我们一个大脑一个清空缓存的一个过程。这个其实非常实用。就是我不是最近不是在家写小说吗？就是你每天早上醒了肯定得翻手机，乱七八糟的信息轰炸。你发现你真的要坐在桌前要开始写之前，真的需要一个准备工作。这个是纯从实用的角度来讲。你就是喝咱们一杯霸王茶姬，或者是喝一点茶，
喝
一
点太平猴魁，
那个东西把你之前那些纷杂的东西就是让它自然而然的离去，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准备好了，然后再做下一个工作，真的是非常，其实是高效的。
看起来是外在的一种整理，但其实它整理的是内心的秩序，是吧？是吧？有这个意思。
对，
就是你说在春天，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是搭配在一起非常搭，就是喝茶呀、读诗啊，你们两位呢？再次得说一下，就和今天咱们这个主题特别搭。小飞呢，一开始我就说了，像你，安徽人，安徽也是名茶产地，你像太平猴魁，对吧？这个有点小众，这个你不知道也还可以理解。虽然你是安徽本地人啊，它这是黄山下面的安徽黄山下面一个地方产的，好像之前叫太平县还是什么，后来就属于黄山了。对，知道的人比较少，但这个茶给大家推荐一下也。然后呢，你像一通来自四川雅安。雅安也是名茶产地，比如说对蒙顶山、蒙顶黄崖、蒙顶毛峰、蒙顶石花、蒙顶甘露都在他们那儿，是吧？
其实我按道理说，我应该是从小喝好茶的人。
对啊，
不了解，
按道理说我应该是从小喝好茶的人。
对啊，我多羡慕你们呢，我就只能从小山西老陈醋，陈醋也不错。
对，
所以哎，那一通，你小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周围的喝茶氛围？
爱喝，四川就是出了名的茶馆多嘛。河边可能摆一张小桌子，一个小椅子，那就坐满了人。然后还有各种茶楼，那可能也是全国这个数量来说首屈一指的，应该我们四川。
那如果说你小时候不是说一个多么喜欢茶喝茶的状态，你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这三个都是有点渐入中年，
已经中年，
纯中年
是吧？没有，我看今天一通特别是看起来还挺像大学生的，你看人家这个是吧，川渝人的松弛感带来的整个面相上的年轻，
就是饱受困惑。我因为在组里了，别人老觉得这个小孩怎么小孩，
是吧？
就是如果
总被当成实习生看起来。
对，
那就是说到这查这一点，你会不会有一个有点像是血脉觉醒的这种时刻，就发现哇，我是四川人，我是雅安人呢，我这个喝茶呢，那是真是啊，
我是茶的后代，这词儿
没有。
我喝多了，我也睡不着啊。我就是小的时候确实不太敢大量的喝茶，就是有个原因，就是因为喝茶会让你更清醒。
现在呢？现在对于喝茶这件事儿，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接触啊、了解啊，或者说是就是我说那种有点血脉觉醒的。
因为其实你刚才说那个问题，也有很多朋友说啊，你从安徽来，那刚刚说那个猴魁啊，什么毛峰，
黄山毛峰，
对对，就说你怎么都喝的很少呢，或者什么？我自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最近的有个感觉，就是当然这个可能跟要说的那个纯中年有关系。现在口味是越来越清淡了，以前觉得那个茶不就是有点味道的水，
哦，
但是因为身边有
有点味道的是，
对，就身边有那个、
那你不懂我们东方茶呀
啊，对，身边有那个那个朋友喝茶的，其实我自己感觉他那个更多的时候像是一个一个氛围，甚至我去成都看到那个茶馆那个感觉，
嗯，
大家在一起品一杯茶，要很舒缓，
通常还伴随着打牌，
就反正我自己感觉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就是那种口味越来越清淡啊，但更主要就是你可能要等慢下来之后，其实你才能喝到里面的那个余韵或者说那个味道吧。
那作为一个每天不喝茶就难受的人，我必须得给你们普及普及。
天天特别爱喝茶。
对，必须得给你们普及普及。首先再次感谢霸王茶姬。霸王茶姬是第一个深度参与播客内容的茶饮品牌。
嗯，
它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给大家传达东方的茶文化，带动更多年轻人去了解。那我们就近啊，离我们这么近的地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中国有这么多名茶产地，特别是我很羡慕你们南方，南方的名茶产地太多了。
我现在才看到，我才仔细看它这个杯子上画的，这个是驮着茶叶的马，因为茶马古道就在我们雅安有一部分，甚至就在我们县的一座山里就有非常古老的茶马古道。它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去春游就会发现那些石板的那个台阶上，不是现在那种机械雕琢的那种石板，而是就是一块一块的像天然的石头一样堆起来的一些阶梯，上面就有一些小洞，然后那些小洞据说就是这些常年去走这个茶马古道的人背着茶叶非常重，然后他们有一个拐杖，
是的，
拐杖一点一点
戳出来的，包括他们休息的时候是把拐杖戳到那个背的东西身上，还是 戳到自己身上，然后他们就因为不能坐下来，坐下来起不来了，背的东西非常重，所以他们就靠着那个拐杖支着，天长日久戳了一个洞出来。
对，
你们会相对更偏好喝哪一种茶多一些？
绿茶。
那春天就是正适合喝春茶，就是中国人很重视喝春茶的，很多讲究。
但我今天被这个种草了，今天就是你带来的这个。首先它
太平
非常的夺人眼目，一拿出来这个挺厉害。
茶开了，小飞呢？你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偏好喝什么茶？
要说喝的话，可能就是喝红茶。你像刚刚说，有朋友说你怎么都不了解你自己家乡的茶或者什么一类的，好像是现在是越来越发现。就可能当时我觉得那个茶这块之外，就特别是自己的那个味觉味蕾，像有时候吃到一些偏家乡菜的口味的时候会一下被打开，然后而且好像就刚刚说，可能一个地方的风土或者一个地方就是就相当于它培育出来的这种农作物，以前其实没有这个感觉的。而且我感觉好像现在在城市生活久了，这个外卖养成的没有那么多敏感，但是好像现在是慢慢慢慢之后会有你刚刚说的那个感觉。他可能说是一种在地文化，或者我觉得可能是更了解自己这方风土吧。
那
回头我会要去好好补课
啊，好好了解了解你们本地的。那一通你这个在是不是平时在北京时间也比较长？我也挺想知道，就是宇宙探索编辑部毕竟也上映过去整整一年，然后之后这一年在大众视野里边似乎你是一定程度上像消失了一样，偶尔出来拍一点东西。这一年你的生活啊什么，你的在北方的生活方式有没有什么变化？
过去的一年我其实也东奔西走的，就是在各个剧组有做过演员啊，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它算不上是休息。但我最近的话，我不是开始
写
小说，这个东西会让我有一种回归的感觉。然后北京给我的感受是因为它比较干燥，我还挺喜欢这种干燥的，北京的阳光也挺好，我喜欢养植物，所以阳光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主要养一些什么植物？
我养一些就是快根类的
、
刚好前几天有个朋友送了我一盆那个白龟、
哦、
就是龟背竹。
植
物能够非常大的疗愈我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养绿植，我也有这种感受。前几天还说，就是我刚刚把，因为我有一盆芦荟，但是这个很大众了，这个绿植我也不是专挑小众的绿植养。对，芦荟长得特别好，因为我养绿植主要考虑的就是我春节离开北京一个多星期回来了，它不会挂掉，这个很重要。那芦荟就属于这种啊、长得特别好，分出好几个小盆来，我还去了一个二手循环商店买了几个 花盆、嗯、特别便宜，小花盆一个3块钱、嗯、我给他就分了盆，然后种在那儿。就春天我就特别乐意做这件事情。
嗯，
你像冬天吧，我那些植物反正我的原则就是不死就行。对，因为冬天好像是不管是人还是植物就进入到某种蛰伏的冬眠的状态、
嗯
嗯、但到了春天，我们说万物苏醒啊，大地回春啊，那人回春，植物也回春，所以春天我每个春天都会把我那些绿植给他们换换盆啊、
嗯、
换换土啊，
就开始生长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虽然说我每次换盆我就想，哎呀，树挪死人挪活到底行不行，别挪一下给人家挪坏了，但是都还行，都换了盆之后都长得非常好。
但是我有个好奇啊，问你养植物的，因为我自己养猫嘛，养植物会有这种，就像刚才天天说那个，我不能离开太久，我要浇水或者说要时刻关注它们那种吗？
快根还好，快根就是那种属于
嗯。
它之所以叫快根，就是它的根部膨大，它能够储存很多的水分和养分、
嗯、
所以你可以挺长时间它反正也死不了。而且养快根讲究要让它处于一种逆境之中，让它能展现出更好的姿态。
逆境之中、就是、就要给它找麻烦，
让
它
晒太阳，
活得不那么
对对是
顺利、嗯
哦、要让它过苦日子、嗯、
对。
比如我养了一个沙漠玫瑰，
嗯，
我就得往干了就训练它，
对，
培养它，就是不能说我隔三差五的就给它浇水，不行的。
对，
所以它叫沙漠玫瑰，就得跟旱它个半个月20天、
嗯，
然后再给它小小的，喷就是浇那么一点点水，
嗯、
这它才知道就是哦，我得奋发图强，好好生长。
就聊到教育问题了。
以前不是有张图嘛、
嗯，
就是那个养植物的，就是说那个野生的植物，说水泥缝没问题、
嗯，
就是很强壮。然后你家养的植物，什、
嗯、
么自来水、
嗯，
我死了，就是
对对对，
直接给我浇自来水，我死了。
好像特别被拿来说那个，马上就要开那个月季花还是什么，就是为什么外边的月季花、
长得可好了，
是吧？
太漂亮了，
外边的长得特别好。
嗯，
家养的就不太容易，好像
是
不太容易长得很鲜艳啊，或者是长得特别好。哎，没有想到我们聊到这个，但这是春天，
比较好奇，对，春天可能
春天很重要的部分，
是
就是你看一通刚刚也说到，就看到这些东西很治愈，我真的是这样。我周末我就半互联网脱退啊，我就在那儿就一本书接一本书的看，看看书，看看电影，然后回头
养养花，
回头一瞅，看看我阳台上的花，哎呀，那个治愈感。我记得上个周末是阴天嘛，天气不太好，就看看他们，我觉得哎，阴天又何妨？就看这些植物，就觉得春天在我家。
哎，这个挺好，这个
是不是？
对，
哎，春天你们会有一些生活方式的变化吗？因为特别相比冬天的话。
因为也已经有小朋友了，
有个
春天
闺女，
基本上就是要多带她出去，多去玩。你刚刚说春天主要做就是春游嘛，
嗯，
对，
春游
不像冬天，基本上你只能窝在家里面。春天的时候就会更，或者说自己都会有那种更想出去转一转，然后看一看那种。那小朋友更是闲不住，
是吧？
更得带她出去。
你的生活方式就是轻轻地披在他的身上。
不给不给他就是他的那个养殖方式不是逆境的方式，就完全让他自由生长就好了。对对对。
一通呢，在春天生活方式有啥变化？
我这是正式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春天，所以还没有形成所谓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就是会看到河边的那些树的时候，就会非常期待它长出的绿芽。
嗯
嗯，
就是这个，就是会期待它那个新绿，给整个环境带来的那种色彩，
那种勃发的感觉。哎，这种我感受也挺体会也挺深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一通不是上班的哈，不上班，对，像我们这种上班的每天就是有固定的路线嘛，我从家然后去坐地铁，出了地铁往公司走，正好从我们就附近的一个地铁站到公司这一路上，每天就是你每周一到周五就可以看到，哎，一天天的这些绿植的变化，迎春花开了，然后柳条开始抽， 那叫万条垂下绿丝绦了、嗯、是吧，这些 那种变化带来人内心的欣喜，好像是可以给我上班的心情充充电的、
嗯、
就觉得哎今年还有点奔头、
嗯、
对，今年又充满了希望、嗯、啊，
又出绿芽了，
对，哎呀那我们再说回到电影的事儿啊、
嗯、
绕了一圈还得绕回来，因为这个是我们很非常关心的嘛。就我记得在电影里面有这么一句台词、
嗯、
就我们朝九晚五的上班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宇宙探索。这句台词，或者说我觉得它也像诗歌一样，它也像诗一样、
嗯、
这句词是一通你写的吗？
是孔大山
写的。
孔大山写的。孔大山写的。
嗯、
那你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哎呀你怎么理解这句话？我其实理解不是很深刻呀。朝九晚五是上班是为了宇宙探索。
你理解深刻的是朝九晚五。
对，我对朝九晚五理解非常深刻。
对对，
我觉得写的还行吧，有点白稍微。
对对对，有点像 AI 写的是吧。我知道天天说这个那个感觉、
嗯、
春天的那个感觉其实都是有一种表达。你要让我说的话，我会觉得可能无论是那个有了小朋友之后，还是说可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在春天的时候会特别希望，一个是走出门，第二个就是和朋友见面，聚在一块儿能够有一些表达。
哎，那你们怎么看这些，就是这也是咱们的主题嘛、
嗯、
就是人类就是发呆呀、啊
嗯、
晒太阳啊、
嗯、
散步啊，甚至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瞎聊天，这种所谓的无意义无用时刻对于人类的意义呢、
嗯、
喝茶读诗这些，好像大人可能会问我们一句，这能赚几个钱，这能赚钱吗？你散步能赚钱吗？晒太阳能赚钱吗？赶紧赚钱去，打工去，搬砖去。小飞先说吧。嗯，
没有，我会觉得读诗也好，或者说发呆，或者说这种一样，我现在想想这一段时间吧，特别是到冬天的时候，这种机会其实是很少的。还有就是你刚刚说，我自己也很体会清楚朝九晚五的这个感觉，其实现在能够这种松弛下来的机会是会越来越少，而且会自己无论是你刚刚说父母说的，或者说自己给自己 PUA 的，就是说这个时候你还闲什么闲，赶紧做点有意思意义的事，就是
嗯，
你会不会让自己去停下来，去慢下来？不会停下来，那我好像在给自己找借口。不会停下来，所以你不会去想到去了解家乡的茶，不会去想到了解别人去养绿植，原来跟你自己养小猫甚至养小朋友是一样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啊，我会觉得好像这种无用的时刻，或者说某一些这种松下来的时刻，让你会有一种可能性，或者就是它其实是会让你开始对就是周围好奇，甚至会就是叫什么，就是我不想说好像那个无用之后会让你就有用，或者像一个更实用的，但我自己很享受这个状态，像今天这种瞎聊天的状态，发现啊原来不是从小写诗，原来是就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今天聊起来觉得也很有意思啊。
对借用我们有台播客没理想编辑部有一期标题的名字，他们那期标题是说谈恋爱就是一起说废话、
嗯、
我觉得换用一下，就是春天就是朋友们在一起品茗读诗、
哎、
说说废话。是吧。那一通呢，
就是我自己是从我内心的真实感受来讲，我很难把刚刚描述的那些瞬间定义为没有意义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就那样的时刻反而是你、
嗯、
可能你行将就木的时候，你那个你脑中跑那个人生的那个什么跑马灯闪回的时候、
嗯、
你发现那样的时刻可能对于你来说无比重要，就是因为你在那一刻真的在享受生活，所以那个东西或许，不好意思我刚才走神了，说自己说的说
进入到无用的那个
享受生活，就是那个
这个走神时刻对于录节目来说我觉得挺重要的，也特别契合我们今天主题。
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笃定的判断都是基于你的生命阶段和你的一个非常可能
逻辑
说更小的是一个工作阶段，就是你会对这些东西有一些价值判断，但其实你从你自己人生的维度来讲的话，可能像这样的时刻更像是一个主线任务，我们用游戏的语言说它其实是你的主线，就是你怎么去感受生命，怎么去度过你自己的真正自主的时间，就是这样的东西可能是 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重要很多。
嗯，
我很难把它说成是一个无意义的时刻。
嗯，
对，
玩了几关之后发现原来主线任务不是工作呀。嗯、
对，主线任务是生活。
我天、
嗯、是不是啊、嗯程璧有一首来自于诗人李元盛的那首歌嘛，
嗯、
就是我想和你虚度时光、
嗯，
我也想和两位虚度时光。咱们今天
别，我这还有女儿呢，我还得那边生活。
那就可能我那个问题就问的有问题，就是你说他什么叫无意义？咱们人活着就是一种意义，或者说无意义，或者说咱们就不强调这种意义，
嗯、
咱们就是生活。咱们就是
你已经开始宇宙探索了，
咱们就虚度，咱们就开始宇宙探索。
对，
在春天一起宇宙探索。来，咱们最后来用茶，
以茶，
对，以茶代
茶，以茶代茶是吧？
以茶代茶，君子之交淡如茶，
虚度且享受吧。
对，虚度且享受，
虚度且享受。感谢霸王茶姬。
感谢你听到现在，关于王一通，关于宇宙探索编辑部，或者春日喝茶读诗的生活方式，你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这期节目评论区和我留言互动。看理想圆桌每周四更新，在看理想、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蜻蜓 FM 和网易云音乐等平台都可以订阅收听。如果觉得这期或者这档节目还不错，也欢迎在朋友圈、豆瓣、微博、小红书等平台分享推荐，万分感谢。我是丁丁，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我们下周四再见。